像我们就继续哈啊，我们上次是在第二章，我弄了一些温习了哈、啊。我们当时是第四节哈、啊，就是上个星期天啊，我们来到第四节。那我今天就列列的哈、啊，当然这第一章第一节，这只是我想不需要讲太多，因为大家应该还记得啊，就是前面的开头。主要是要强调说，撒迦利亚，他的信息哈，他是基于一个上帝对他们列祖所做过的这个审判，在基于上帝透过先知所讲过的预言啊，基于这两件事情，撒迦利亚责备这些回来的人啊，就是说他们。可能觉得这些话已经过去了啊，这些的要求也已经停留在历史的当中啊，他们没有把这个信仰就是看待成是他们的信仰啊，更多是他们父母他们前辈的信仰啊，人他们就保留了一个形式啊，就是说他们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会。过逾越节，他们会上圣殿，他们会守割礼，但他们认为过往的那一种上帝说什么迦南地是你们的产业圣殿是耶和华，这些都停在过去了 ，OK 与他们现在没有关系了，所以你会能够想象啊，这些。就是七十年后生在外邦回来的人他们的确有这种就是接不上的困难因为他们从小是在另外一种的世界长大的。但这只是让我想到我们今天在国外的人就是我们可能在国内就信主了我们的父母也信主，或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也信主我们的确是有一些的这种你可以说是信仰的背景但是当我们出国，我们来到瑞士的这个国家，西方的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下一代都有这种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呢是保留了，就是他们是基督徒也保留了他们吃饭前要祷告保留了礼拜天上教堂，但是你会发现不多的第二代呢，会把上帝看为是他的上帝，就是他会把上帝看为是他父母的上帝，就是父母拜的神对他来说他会尊重他会有时甚至也会跟随了但好像这种的信仰就停留在上一代的人身上，包括应许也是在上一代的人身上，他一直很难接下来就是说从父母的信仰见证最后成为他自己可以经历的事实。那这个当时先知是劝勉了也同时也责备了我们今天其实也要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做父母的你不要忽视这一点你可能很早就看到这个迹象，就是你的孩子呢他会觉得好像他们当时这样他们觉得迦南地是神给的产业，但是他们觉得一点都不是嘛，就是今天你看我们的地都给人家抢人家对我们不好什么的，他们会用眼前的事实来否定，连他们的结论就是这是一个过去的信仰。那我们今天的孩子呢可能也因为在这个环境长大瑞士的教育他们身边的朋友，他们会更倾向一种世界大同的观念，就是认为说人类要彼此保护彼此互助人的文明就会持续下去人类永远是伟大的，什么困难都一定会找到答案什么什么。其实坦白说他们更信的其实不是上帝他们更信的是这个世界，他们更信的就是人类最终可以给自己找到一个出路。但是他不排除你的信仰的 OK， 所以他还是可以陪你来教会， 或是他也可以在你面前吃饭前祷告。但是我们做父母的真的不要骗自己啊，就是说啊，我孩子有去教会啊，你就觉得够了。你看他生活中每一个决定，这是活生生的 ，OK？ 他看到什么会笑，他想到什么会高兴，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心里有什么东西。你上教堂很高兴，如果他一想到朋友啊、过生日会啊或者什么，他那种兴奋都压不住的流露出来，你就知道，你们的快乐是不一样的，是吗？能对一些世界的这种进展变化有很强烈的这种兴奋呢、或是对可能对一些的运动好像环保啦什么有一种很激烈的反应呢，大家我不是说错啊，但是都是一个 sign， 就是说他们已经把别的神接受在心里面，连把信仰就是对上帝的信仰留在一套外衣外面啊，就是成为好像他的一个文化啦啊，他是成家的孩子、离家的孩子、荒家的孩子，所以他就好像很多人还会拜拜他们的祖先，其实他们一点也不信啊，但就是因为他是这家的人，他就会陪父母拿香啊，做这些事情啊。OK， 好，长话短说了，就是说当时在旧约就有这种例子了，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也不是什么特别挑战什么、啊、你要看圣经，就上帝切断他们70年，把一代的人隔掉了，连第二代进来的人完全没有办法，就是很容易的就能够接上，连这也是上帝的一个过滤啊，就是说让许多没有真敬虔的父母一到了外邦他们就流失了，那就是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不得已的，是因为你转左转右都是圣殿嘛啊，街上有人祷告啊，在马路口有人诵读耶和华的律法什么，这整个耶路撒冷的环境都是宗教性的，你没有办法逃嘛。但是如果你到了巴比伦呢，你就开始忽略信仰，没有教导你的儿女来，虽然没有圣殿啊，但是在家中继续的就是遵守上帝的吩咐哈、啊，让儿女从小就是认识上帝的律法背诵上帝的话语的话第二代很明显出来的就不是这个产品了就是这个管理地 control 没有在，就肯定出来就是变异的东西，就是 I mean 就是一个 mutant 啊，就是一个在原本基础上面的一种变化啊，这个变化呢其实会让他们很能够适应于这个世界所以他们会以这个世界很快的连接，他们也很容易接受了这个世界的文化，可以吗？那我讲太多了，不过这是开场白就是说我在预备的时候会想到这一点就是说先知当时的确不是老调重弹讲同样的事因为这一批人很不一样，但是这个不一样呢也没有特殊，因为我们后期就现在我们这特别是华人我们有很多都有这种的经验就是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我们先发现的就是孩子不拿筷子孩子不讲中文是吧，孩子不会中国人的习俗跟礼仪什么，我们可能还可以容忍我们觉得反正他也不回去所以不学也就算了但是你要更在乎的就是你的信仰你的孩子会把上帝归成是你的上帝不是他的，当家里有一些变化可能父亲就是失去了工作或是生病啦是有人去世啦有这样的一种震荡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就会掉下来了，就勾不住了，原本只是稍微勉强拖着走 OK， 只要一个震荡你就看得出什么东西是在上面的，什么东西只是稍微牵着 一点的变化啊，大学毕业啦，啊，找到工作啦，结了婚啦，该掉的就掉下来了，啊，但那时就太迟了，啊，对，啊，我不是吓你们啊，你们孩子还小啊，啊，我在外国已经可能都快接近30年了啊，很多有没有30年了？差不多了哈。OK， 所以遇到的很多是孩子是跟我同岁的，就他们已经是第二代了。OK， 连很多的父母在教会是长老，是执事啊，儿女是就是没有结婚生孩子，儿女有的是完全是就是让父母没有办法再提的。你说，哎，这些孩子干什么啊？啊，就为什么那么认同世界啊？什么？有原因的，完全不是啊，外国的水有毒，不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些做父母的啊被骗了。哇，诚实的话是被骗了，不诚实就是啊，不诚实的话是被骗，诚实的就是自己骗自己啊。就是他们用太多的时间，顾惜自己在国外的生存，觉得自己出国太迟啊，要跟人家打拼，要在40-50岁之前赚一大笔钱，把房子买下来什么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亏了嘛，所以通常代价就是儿女家庭跟健康，房子是买下来了哈，就全身病，买下来了，孩子都不跟他住，因为都不会讲中文，娶了一个媳妇根本都不理这中国老人的，这房子很大间了啊，连就常常邀请教会的人去他家聚会了。我去他们家我都很不习惯，前面一个厅，后面一个厅，可能第一层就三个厅，两个老人三个厅，养蜘蛛啊都嫌太大，就是你说当时为什么你要买个什么50-60万70-80万的房子在河边呢？你们两夫妇那么拼，其实就是一种虚妄啊，就觉得说这个不可以输给人了，但是忽略的东西是赚不回来的啊，儿孙啊什么，当然是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啊，他们就都发挥啊，都找到了他们的所谓事业跟成功啊，是啊。那你问他们呢，这是你们要的吗？他们说有的是说宁可当时不出国啊，就是最少他说我如果不出国，我现在身边还有儿女，有这样啊？当然这是世界啊，是就是世人的一种光景，不一定是在教会啊。那在教会呢，你更忧伤的不是你儿女不在身边啊，你的儿女会失去上帝本来交给父母要传给他们的信仰。我当然不会发生，但是的确已经有很多的儿女呢是不走在上帝的这个救恩的道路上啊，所以先知在这里责备他们也不是多疑了啊，的确对着第二代的，我们说叫做移民啊，这些都是从外地移回来的人啊，是要他们重新把信仰看为是自己的，是不容易的啊。我想上帝的确有时候会给他们很多痛苦，好像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遇到的苦呢不输给他们的父母的啊，他们父母是被人家杀啊，是这个城被烧啊，被人掳走，这是苦了啊，但他们孩子回来的啊，有外国文化的孩子呢，其实他们受的不会更轻微哈，他们的敌人，他们现在的敌人是希腊人，我们可能以为希腊人是很文明的，你稍微翻一下历史，希腊人是很残忍的 ，OK， 因为他基本上他对人性是机械的认识的，那希腊人杀人都不看眼不眨眼的，不讲文化的 ，OK， 人更硬的一个独裁就是罗马。那你如果到了罗马年代，你回头看巴比伦，你真的觉得是慈祥啊！你不加尼撒，哦，还觉得这个人还蛮可爱，你还觉得他不是太坏啊？ 啊，因为最早这个人是他是东方人呐、啊，他还是相当有这种的气息啊，他也讲究啊啊一些伦理的东西啊。一到了罗马，哎呦，你去读现代史啊，就是现代的历史学家写罗马的，真的是黑暗的、啊，不单是世界这种军事啊战争，他们的道德真的是乱到这个罗马王是。他们的故事根本都不能讲了 ，OK， 所以真的不像人的啊，就是你在这种不像人的君王里头啊，没有人性的君王下面，要做神的子民，这个差距太大了，所以他们受很多苦啊。我想上帝的确有他的美意啊，因为受苦，最后就会促成人把上帝看为是自己的上帝，不受苦呢？人就只会骄傲，就觉得他不需要啊。所以我们的孩子有时在生活当中哈、啊、遇到一些苦，我想我们父母都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啊。虽然你不讲啊，虽然啊你跟弟兄姐妹说啊，为我儿子祷告，为我女儿祷告哈、啊，让他们啊可以找到工，让他们可以啊，但其实你心里知道他是什么事情的 ，OK。所以我也不是说不要祷告，要哈，我们要，但是你自己心里面真的是要为着上帝成就他的救恩来祷告，而不是为他找解决方法这么简单啊，让他不会苦楚一点啊，让他快点解决困难，不只是这么简单。你求上帝说让他苦，反正上帝要救的人不会消失的啊，让他苦，让他谦卑，让他愿意开他的金口跟上帝求，因为他第一天称呼耶和华是我的主，那一天他的信仰才开始。过往他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父母的神，嗯，他是门外面的，他还没进来的人，好吗？啊，所以我们不是求他们安逸啊顺利，因为这会让他们继续更败坏，更加的世俗。我们求上帝介入的时候呢，上帝会先让他们经历他们的有限了啊，以致他们先悔改，好吗？好了，简单说了啊，这个第一个比喻一项啊，就是上帝给责备他们之后就给他们一项啊，这个一项就是安慰的一项了。 OK， 因为刚才前面说他们已经受了很多苦了啊，他们有的就是信仰崩溃，已经崩溃了啊，许多的还是就是很薄弱的在维持着，所以先知就上帝就派先知给他们鼓励啊。连第一个意象就是这个番石榴树下的啊一个意象啊，我讲很多次了啊，我就不再解释太细节，就是有四个颜色的嘛。那这个意象是在夜间显现的，在一个阴暗的一个情况显现，就表示说啊，上帝的使者四遍的啊，就是巡逻之后呢，来回报啊，中间的那个天使啊，就是他们的头啊，说世界都很平安啊，这个很平安不是好事啊，这很平安就是说这些抵挡神的敌人没有受到刑罚 ，OK， 连。这个中间的这个使者呢，就代表神的子民向上帝呼求啊，他是说七十年到了，求耶和华怜悯他的子民啊，这七十年是上帝说的嘛，所以他是基于上帝的应许来求神的啊施恩哈，而不是叫上帝改变啊，把七十年缩短到六十年，或是把七十年讲到八十年，明白吗？啊，所以我们求上帝介入帮助赐恩典，其实是因为上帝有应许啊。当然我们今天很难找一个日期啊，上帝你什么时候要救我的孩子啊，你什么时候要让我的家人信主啊，上帝说三年，我想可能你听不到这个声音啊。 OK， 但是我们内心呢，不需要有一种日子啊，就是一个可以算的日子啊。我们内心呢，其实被圣灵引导，我们其实是知道这样的祈求是不是合神的心意的，是吧？啊，我们很想他们信耶稣不啊？我们想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的时候，其实你那个时候内心里头会有一个感动，你知道应该这样做，或是不应该那样做。 所以无论怎么样哈，我们虽然没有一种准确的日子来求神的恩惠，那是今天啊，我们的主耶稣啊，把圣灵就是他自己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贴近天父的心意。因为圣灵把那个啊，这是圣经说的哈，就是圣灵知道上帝的意思。连这个圣灵被赐下来给你，你应该是知道上帝的意思，所以你也就不需要再等异象啊什么什么啊，你凡事就可以顺从圣灵做啊上帝旨意的事情了。 OK， 好了，所以这里他就为教会祷告啊，求上帝为他的子民报复啊，让这些今天很安逸的这些外邦国家啊，不再就是欺负啊，不再压迫神的子民。OK， 啊，这个就我讲完了。连第二个意象，这是上个礼拜讲了，所以应该大家还记得啊，就是四个角啊，四个角，角就是敌人的意思了。连在这个四个角就是四面八方哈，在这些许多敌人当中呢，有四个工匠，意思说里头上帝也兴起了一些角，成为了工匠。工匠跟角的区别就是他手上有锤子。那这个锤子呢，的确是一个毁坏的一个工具了，但这个锤子不是去敲打耶路撒冷啊，这个锤子是把周边的角给打碎，意思说，上帝要透过什么方法来报复这些恶，就是作恶的国家呢？不是让以色列强大，不是让耶路撒冷突然间变成了 Superman 啊 Spiderman 的住家，没有啊。没有把他们变成超人，他们一样是软弱的，他们一样是不堪一击的。OK， 城墙破烂没有军队，一样是这样。但是上帝让这些敌人自己打自己，让这些暴虐的、这些不合理的哈，就是没人性的这些贪婪的敌人呢，他们为了贪心嘛哈，他们就会自己劈死的毁灭。上帝用这个方式，那我当然知道你可能会疑问，就是说有那么多方式，为什么不用一下什么死灾啊，不用一下什么什么耶利哥城啊，这种不是辉煌嘛啊？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这种方式成了我们也看不出什么，对的确好像如果敌人打敌人，后来都败了，那你就说啊，这种就是。我们说这个叫风水轮流转啊，你就把它归成命运了嘛？为什么要上帝不用一个很明显从天而降啊，派两个天使啊？这样不是大家可以把荣耀归给神吗？那我当然，如果是按照肉体来说，我也希望看到一些伟大的神迹啊，让我的信心可以更加的坚固。但是你要记得啊，除了这是神的奥秘之外呢，你要记得呢，我们是罪人啊 ，OK。你是因为不顺服而被刑罚的，现在你有什么资格跟这个审判官说在刑罚的时候给我娱乐一下啊，就是 entertain 我一下。你那个法官对吧，如果你本来是被放在罪这个监牢里面的，要被判刑的，基本上你只是希望你被释放出来你就谢天谢地了嘛，对吧？你不会有什么说哦，你让我出来，可不可以有一个红地毯呢？可不可以奏一下贝多芬的音乐啊？什么？你是恨不得快点出去嘛？意思说，你知道你不应该在这里，你在这里是因为你的错，而不是因为你被冤枉，是吧？是上帝的管教，所以上帝一施恩，他用什么方式来报复呢？其实是表明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呢？啊，比如说上帝如果用敌人来消灭敌人呢？其实这种的做法呢，通常是表示我们其实也只是配得让敌人来报复啊。意思说我们没有神圣的好像天使一样啊，上帝不需要触动天使，那上帝用一只更凶的狗来把那只狗赶跑，因为你也是不配的啊，你也在神的眼中你也是。上帝本来要审判，所以我们没有比就是当时啊，他们没有比这些敌人好到哪里。OK， 就是说 这个旁边的人你可以举哈、啊，什么摩亚啦，腓力士啦，这些以东人呢、叙利亚就是当时的亚南，很坏很坏 ，OK 很坏。那他们怎么？他们拜偶像啊？他们呢？不爱人啊？他们对人不怜悯啊？以色列呢？差不多、啊，他们又不敬虔了，他们也拜偶像，他们也残害自己的弟兄，他们也不守。所以在神眼中，其实这一摊都是污水的，没有一个是哇特别光鲜啊，要派天使把他拉出来，没有啊，都是污水。所以上帝让我们知道说，他只是借着这个更凶的恶来刑罚你身边的恶，就提醒我们，我们其实离这些人不远啊。上帝没有特别好像彰显了我们是那个义的子民，但我们也要因为这样谦卑的悔改哈、啊，就是说求上帝就是拯救我们之后啊，他住在我们的当中啊，使到这个当时是耶路撒冷哈、啊，成为一个明亮的城，成为一个圣洁公义的城。OK， 但当时是没有了，可以吗？所以总之很多原因啊，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上帝用恶来惩罚恶呢，而不是直接介入的，其实是对人的一种指示哈、啊，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要离弃我们与这个世界就是太相似的这种光景啊，因为在神眼中我们好像不配得他用那个圣洁的天使啊，公义的使者啊，完全的来救。当然都是神的使者在做事啊，但是我说给你看见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好吗？啊，这简单说了啊，不过你有问题我们再讨论。不过 anyway， 这是上帝一般做事的方法，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信念啊，就是我们在苦难里头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虚妄到我们只是开窗等天使来啊，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也像那些我们指控的人，我们也不义不敬虔啊，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也不怜悯别人啊，所以我们就盼望上帝向我们施恩啊，他就是暂时就是用恶来刑罚恶，缓解我们的困境，但我们不能停在这里，不能继续做这些就是不黑不白的事啊，我们应该努力的让耶和华的名就当时耶和华的圣殿被重建起来啊，让这个地方重新有人就是呼求上帝的名有公义跟圣洁被显明出来。OK， 那另外一个意象是也是上个礼拜的，因为两个就是说有一个天使拿着绳子去量耶路撒冷城另外一个天使跑过来就告诉他说好多人好多人总之这是一个意象里头有一个对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取了一个天使的一个外形所以他就跟先知讲话，因为先知不明白就问他，所以就这个天使或是使者呢就给他一个答案就告诉他说耶路撒冷今天看来好像是破旧的一个城墙的一个地方，但是将要充满着人，而且也不在意有没有城墙，因为装不下人了多成这个样子而且上帝要保护他的城保护他的子民，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五节了。 OK， 我们现在来看，我已经讲了半小时不过没关系的，来我们来看第五节来我们一起念，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这接上面的因为他说他要让这个城充满人，而且没有城墙，你可能会担心说没城墙不是完蛋了今天有城墙勉强这敌人还没有那么容易来欺负我们都是偷偷摸摸进来没城墙我们不是一夜之间就全被人家就是抢夺了嘛连上帝说不会的，你没有墙，但是我做你的城墙，上帝要做他们这个耶路撒冷的火城火城或是火墙都可以这样翻 火墙，然后我们电脑都装了防火墙，真的也不是防火啊，就是防病毒啦，防外侵啊，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上帝要像基维一样啊，就是夜间成为他们的火柱啊，白天成为他们的云柱啊，不让任何的敌人来接近他们，是吧？肯定有很多敌人看到这200万的百姓在旷野，这是荒谬的嘛，就好像一块肥猪肉在旷野里面走，很快就给狮子老虎吃掉了。这200万，而且这200万有财富啊，因为你看他们建圣殿的时候，建会幕的时候，那个都是埃及人的富，埃及很富有的，是吧？把埃及人的财富都带出来，连这个一颗那么大的钻石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竟然还在啊！不是理所当然的。你说多少的国家都想把这200万人抓来，就算没有财富当奴隶都好，对吧？法老就这样想了嘛，就说我就算不要你们的东西啊，我都可以把你们当成奴隶啊，用到死为止。但是很奇怪哦，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没有事情哦，啊，大家等着他们饿死，不会饿死的；等他们渴死，又不会渴死的；等他们病死，也没有病的。摩西说连鞋都不会破的，啊，这个，你要知道以前的人的鞋是草鞋啊，不是皮鞋啊，鞋不会破，衣服不会烂啊，这个没有办法理解啊，只能说是神迹。OK， 那这个给他们想起一个景象，就是耶和华过去是怎么样的，在一种非常的情况之下看顾了他们的祖宗，让他们好像他们唯一就是被敌人杀害呢的原因是他们犯罪，不然他们从来都没输过的，他们打仗也不用打的，是吧？你看耶利哥是啊，我也不花时间讲他的故事了，但你也知道不用一个兵，不用一个剑，耶利哥就倒下，这个用唱歌啊，用呐喊的声音城墙就倒下，当然是上帝做的了。你就明白了，你说其实整件事情啊，就是从开始一直到他们的今天，其实上帝都一再的向这个民族显明他是他们的依靠者，但是他们跌到这么狼狈啊，是因为他们丢弃了上帝啊给他们的约啊，他们背弃了耶和华的律法啊。当他们愿意回转，耶和华没有吝啬的，耶和华给他们的应许就是说我成为你们的保护啊。所以第一就是防火墙或者叫火城了 啊，就是不用兵的啊，就像过往一样在旷野，没狮子没老虎啊，当然旷野没有老虎的，没狮子没狼没熊啊，没各样的野兽来侵害你们，因为耶和华是不睡觉的，大卫说的啊，他不打盹也不睡觉，他常年啊看顾保守他的儿女。另外一个呢，耶和华说我不单要保护你们呢，我要做你们的荣耀啊，这个可以翻译成上帝他要给这个子民极大的福分呢、啊，或是丰富了哈、啊，让这个啊这些子民哈、啊，就是一想到上帝就把荣耀归给他。意思说，比起他们现在的耶路撒冷呢、啊，又贫穷又破旧啊，是一个极大的区别了啊。就上帝说，我要在你当中不单就是保护你们不受敌人的伤害之外，我还要让这个城成为啊众人所羡慕的，以致每一个人都会以上帝为他们的荣耀啊，他们都会因为太过巨大的区别，而且太过的丰盛啊，他们就会以上帝与他们的同在为他们最大的满足，最大的荣耀就是夸口了，可以吗？啊，所以对他们来说啊，他们没有变啊，他们没有变成超级的民族啊，或是特别强壮的民族啊，或是特别善战的民族，他们仍然是一批软弱的人。但是这个丰富都是外加的，外面加进来的，他们缺乏不够吃，但是 上帝却用神迹各样的方式外加给他们，所以这样才会把荣耀归给神嘛。不然如果上帝把每个以色列人都变成了 Superman 啊，让大家去抢了就好了，自己反正你有能力你就吃多一点了，就这样连人就把荣耀归给自己了啊。所以这也是基督徒在现在啊，在今世的光景。我们很多时候被塑造成为我们要努力读书，那我们要努力赚钱，因为我们这样做我们才会有能力保护自己。但是你看圣经呢，圣经没有这样应许我们说基督徒啊会变得很强啊。所以你说美国这种讲法根本不是圣经啊，这就是这种西方要强大才能够安全的这种想法呢，它不是圣经出来的。那这当然国家要强大这是另外一件事啊，这是因为敌人很多，但是我说你把这个归到圣经，这个荒谬啊，这个上帝没有这样子跟我们说。上帝说他的子民会很强大，不是因为子民变得很强大，是上帝很强大。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要甘于接受我们做的基督徒没有变啊，没有变，就是说你在能力上啊，或是在财富上，你不追求好像因为信了耶稣而变成就是一个特殊的，好像一夜之间哈IQ 涨了一倍啊什么，这是不是我们要的？我们只是要上帝，我们单单要耶稣，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最软弱的都要成为刚强。而且保罗说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为什么？因为你夸你软弱的时候呢，上帝的能力就更明显，因为人家看到哇保罗很强哦，哇打也打不死，沉船他都会浮的，这个气带啊给蛇咬也不会死哦，大家觉得保罗真是就是第一代的超人啊 X-Men 啊。保罗说没有啊，我很弱的，我很多病的。所以当保罗否定他自己以这个现象的关系的时候，你只能有一个结论，就是上帝嘛。他就更喜欢，他说每次你们提上帝是那样的有能力啊，那样的奇妙，那么的慈爱，保罗说我作为神的仆人我更喜悦，我就宁可夸我的软弱。意思说保罗说但愿我常常都这样，常常都睡不好吃不好，常常都伤风感冒，他说但愿是这样，因为每一次这样呢，神的能力就显得更完全。那这种的灵性啊不容易啊，是吧？我们常都是 win-win 的嘛，我们跟上帝说哎，我侍奉你哦，你照顾一下我啊我礼拜天要讲到啊，你最好不要让我病啊我的这个星期天要去苏黎世那么远啊，你最少给我星期六晚上可以睡得好，不然我不去的啦什么。我们都觉得侍奉神是好像出差这样的嘛，公司都要全包的嘛，就是全部你要最舒服的状态你才侍奉上帝。我在说这不是圣经讲的，这个是世界讲的。你再读，再仔细的读，连我们的主耶稣，他表现的形象也是软弱的，对吧？以至于人类不会说曾经有一位何等有能力的救主，因为耶稣在人眼中看来是，就是好像。我也不是说他特别生病，圣经是没有记载了哈因为他们无罪，但是没有给人强势的感觉了。 OK 好，所以讲回来我们自己呢，当然这句话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有时候以为这是同一件事，但它其实不是，就是耶路撒冷并没有强大。OK， 耶路撒冷并没有自身成为一个，就是一个很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耶路撒冷的子民呢，也没有成为很有能力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被保存下来，或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就是风光啊、丰富啊，是因为耶和华，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结论是我们如果做基督徒。我们明白我们主耶稣的心意，我们明白上帝要就是要我们学习凡是学习主耶稣呢，我们要常说 愿你升高，愿我降卑。我更爱夸我的不能，以致上帝在我的身上能够更让人看到他自己的作为。意思说你还是做事的啊，你不要说啊我很懒了、啊、不要了啊，某某弟兄来侍奉，哦不要不要不要，我是没有能力的啊，你这样是是羞辱上帝啊，因为上帝造的人没有那么懒惰的、啊、你不用来这一套，人家如果上帝感动你做你就去做，但是你永远要让人看到的是上帝在做，不是你在做啊，就够了嘛啊，所以尽你的努力去读书，尽你的努力去做一切要做的事情，但是是彰显神在你身上的能力，因为你没有被变成比我，或是我可能你会变得比较健康的人，我不知道啊，希望是，但是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关键的一个关键点了、啊，好吗？好了，回来这一节了，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上帝应许他要复兴啊耶路撒冷啊，他要保护教会啊，他要免除他们各样的仇敌，甚至他要给他们极大的福分，但这个就是救恩了、啊、OK， 所以我们不能以物质来理解这些东西哈 啊我们要知道啊，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还是软弱的，那我们就不能要那些看到摸到的东西，有时有的话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啊，他有时为了刚强我们的信心，他会用物质啊来让我们体验他的爱，但是更高的是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丰富，而不是用物质来成为我们的丰富。意思说他在你生病的时候啊，他可以透过医生啊，透过药物来医治你啊，让你觉得啊感谢主让我能够在这个国家在这里的能够得到一次 OK， 这不是坏的 OK。 但另外呢啊，如果上帝他要自己成为你的帮助呢，当然我不是叫你不要看医生啊，意思说呢你再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心里面已经知道你会被医治了啊，你在或是你没有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已经心里面知道上帝会给你刚强，意思说最后其实都是这一件事情，只是他有时透过医生给你，有时他没有透过医生给你，有时他透过一粒苹果给你，有时他透过一块猪扒给你，我不知道，当然我不是医生，我不想误导大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OK， 因为最后是都是他给的啊，所以我们如果灵性能够更加成熟呢，其实我们能够更加靠近那个源头，而不是只是常常需要这个媒介啊来让我们感受到上帝，可以吗？啊，好，来，再一点点啊，我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再读一两节啊，第六节啊，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就是今天要讲的下半部了啊，就上帝讲。在耶路撒冷有多好多好多好啊！他要怎么样看顾他们保守他们，好了，你看现在转过头来他说你们这些住在巴比伦不回来的人啊，他说是啊，这从前是上帝把他们赶出去的，因为他们犯罪嘛，那现在呢已经去10年了嘛，上帝让古列让大利乌啊，古列大利乌是第一个跟第三个王啊，中间有一个啊是坏王啊，那个王就不许约他们，那不让他们回来。但是无论怎么样，上帝还是让，就是到尾，就是从头到尾啊，就开头跟第三的都给他们回来嘛，啊，而且也给他们许多的资源。但当上帝这样的向他们来施恩的时候，反而成为许多人的压力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说，许多的犹太人住在波斯。住在巴比伦呢，他们因为这个消息耶路撒冷可以回归了而感到忧伤，而感到烦恼，他们但愿呢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消息，让他们可以很坦然的继续住在外邦。你说怎么会这样？我不奇怪啊， 我就看等到我们活前教会那一天啊，我们可以开始重新聚会的时候，当然我不是嘲笑大家，我说我看弟兄姐妹有更多的自由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个是好消息还是这是一种压力？哎呦，我不去等一下长老又说我啦，是吧？得空的时候就到处跑啊，不能的时候才来聚会啊，你很有压力啊，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开放的机会反而给我更不舒服，会吗？如果会的话呢，这句话是跟你说的啊，表示说我们太安于我们自己了啊，我们只是在方便的时候我们来寻求上帝。所以这些人啊，他们住在外地已经住到惯了， OK， 他们只保留自己是犹太人这个记号，有割礼啊，有过节，就这样而已啊，律法书也没有了啊，也没有去读了。那所以他们就宁可一直做这种的身份，因为这个身份呢的确会让他们有一种短暂的平安，是吧？就是没有的聚会嘛，不是我造成的，政府不给吗？政府的错，病毒害的啊，这个是上帝的作为啊。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不灵修祷告啊，连有一个理由不是你，我说最好啊啊，连这些人可以不回去，是因为皇帝不给回，那这个很好啊，这个、就让他理所当然可以继续不去，因为他们不回去就是不聚会了啊，就是。你们知道他们不可能在巴比伦可以自己献祭的时候没有了嘛，对不对？所以不能回去就表示说他们没有办法守这些重要的节日，最严重的是没有办法献祭，没有办法献祭他们的罪就不能得赦免， OK。 那他们觉得不是我不要求赦免，我很想被赦免，但是没有办法嘛啊，所以他们就可以很放心的继续在外邦住了。好了，先知说，老兄，现在上帝开恩了， OK， 为什么你们还那么懒惰啊？就是动作很慢啊，问他，老李啊，什么时候要回耶路撒冷啊？想想啊，两个月后，老李啊，怎么样啊？再想想啊，先知就责备了，这是懒惰，就是懒惰回应神。上帝马上给我们，没有马上要，我们放在一边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所以应该被责备了啊？为什么呢？你忘了吗？我们本来就应该喜悦敬拜上帝的嘛，不是吗？不然你怎么做基督徒我也不知道，可能有人告诉你可以这样子啊，但是你只要读圣经你就知道不是了。就是对犹太人来说呢，他们只有一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有上帝的殿，所以耶路撒冷一定胜过巴比伦，一定胜过波斯。不管巴比伦文明到像什么纽约啊，像东京啊，或是像北京，随便一个破旧的耶路撒冷都胜过全世界，因为那里有圣殿，因为那是上帝住的地方啊。有什么地方比上帝住的地方更好？你讲是可以这样讲，但是其实当这个选择被给予的时候，其实就会看出，其实很多人是选择世界啊，纽约比较好，东京比较美啊，上帝的殿没有那么吸引他。那这就反映出人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说你不信啊，你是信上帝的啊，好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多的信徒，他们有时不来聚会什么，我们不会说他们不是基督徒，我们知道他们还信神，他们也祷告也读圣经，但是很多时候是他们拖延了，他们可以跟上帝说啊，不方便啊，再等一等啊，有很多原因。那我有时劝一些弟兄姐妹来聚会啊，他们也告诉我睡眠不好啦，身体不舒服啦，孩子生病啦，交通困难啊，什么什么各样了啊。然后我都明白这是一个理由了啊，这是一个原因了。但是你要知道，实际上呢，你把这些困难当成是原因，你应该把这些困难当成是结果。 不是原因。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不想敬拜上帝，所以上帝就让你不能来。上帝早就知道我们心里面想什么的，虽然我们讲出来是不一样的，是吧？我跟人家说啊，我很想敬拜神啊，只是星期六睡不好。你要知道，在上帝的眼中呢，事情永远是因果是跟人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各样难主来聚会的事啊，包括策划呀什么什么啊，其实都是结果来的，就是上帝不知道你不愿意敬拜他，所以他不让你来，而不是你不能来的原因。那你这样子一个改变，从这个经文来看呢，是吧？这经文看得很清楚嘛，就是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原因啊，在上帝说不是，是你们不感恩啊，所以你们回不来。今天我让你们回来，你看，证明你们本来就不想回来。那我们也应该常知道，上帝是万能的。如果要解决我们的睡眠啊，解决我们的交通啊，解决我们的家庭困境啊，难道会让上帝难过造世界吗？不会吧，整个世界宇宙万有六天完成了嘛？当然上帝是拖慢来造的啊，他也不是必要要六天。你跟我的问题比这个造世界，我看万分之一都没有。所以上帝早就看见我们的心了。所以如果我们有困难来聚会，难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悔改。你跟上帝说，我的心在你面前不能隐藏，我的假冒能够跟人讲，但是我不能跟上帝讲。你在神面前坦然，你会看到上帝因为喜悦你的心，他就为你开路。那这些年下来，我想大家都经历过这同样的事情了，对吧？啊，你可以说是因为工作啊，各样各样，但是一定有几次你睡得很好，有几次你不需要做工，你也不会来的。那你不要说没有啊，一定有。为什么？那天你说，哎呀，有别的事要做，哎呦，今天刚好天气那么好，带孩子去走走，是吧？啊，今天啊，昨晚睡得那么甜，今天早上做一个蛋糕啊，你可能有别的，你就知道你的心在想什么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有这种借口哈，来把责任推给他，说是你造成我不能去耶路撒冷的啊。但是你看，当然这是我说而已了啊，但是我希望你是读圣经啊，上帝的话对你说话了啊。那你看这里啊，上帝还是像这样的人啊来施恩啊。那他大可说你们不要就算了，反正上帝不缺人敬拜他的。但是上帝还是用先知啊重新的提醒啊，也告诉他们啊，甚至用一个间接的方式来责备他们，说你们应该以耶路撒冷为你们的产业，不应该以巴比伦为你们的产业。因为这是荒谬的，因为上帝救我们就是要脱离这个毁坏的世界，以致他把新的天地赐给我们嘛。我们还一直就是纠缠不清啊，就是我们不想走，这是很不合理的啊。我们放不下，好像你不会回来一样，这是不合理的。有一个牧师说，当然很久以前啊，那些老英国牧师，他说你在世界上失去的任何东西呢都不算失去的，因为你会回来的。你回来的那一天呢，那个抢夺你的人不在了。你明白他的意思吗？你觉得你失去什么人家拿什么，所以你要这样你要那样，这些东西不会走的， go nowhere， 他不会跑去哪里的。因为每一个人死了，无论那东西是他赚的，是他抢的，是他偷的，都是留在地上的。他拿我的手机，好了，他离开世界，手机拿不走的，还在的，什么都在的。而且这个什么都留下来的东西呢，将来上帝要赐给，单单赐给教会而已啊。你缺什么？没有缺东西啊，你可能就是缺在七十年八十年里面缺一些东西而已啊。但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被人 永远占据的，那么要拿去啊，那这个世界有恶人啊，有人要抢你的东西，要占你的便宜啊。当然他的心只是要你东西了啊，那撒旦可能认为你会因为这样的跌倒啊，但上帝会保守你啊，你可能信心站得稳，你说好啊，拿去拿去，就好像借你用一样啊，他要抢你的钱啊，借给你，抢你的车啊，借给你，为什么借给我？因为你死了你车拿不走了，他说你呢，我会回来的，而且我那时的地比你还大，整个全地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啊，所以你想在这个前提啊，如果你的信仰是对的，配合我们今天每一天做决定啊，我们的这种忧愁其实很不合理嘛。哎，为什么我们这样想？所以这里追究是人对上帝的这个信心的问题啊，就是没有好好读神的话语，没有常在祷告里头以上帝亲近，所以就离了这个应许，有一段的距离，所以这里简单来说就是下面哈，就上帝说我曾经把你们赶出去啊，然后我刚才前面说了啊，是上帝把他们赶出去的，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啊，不是他们自己走丢的，是上帝把他们赶出去的，所以上帝说你这么这样担心我不能把你带回来呢，对吧？如果不是我把你赶出去的，你可能会怀疑说我可能没有能力把你们拿回来，或是说拿回来的时候你们不会像以前呢，但上帝说我把你赶出去的，所以我让你回来有什么困难呢？而且我保护你有什么难处呢？没有啊，对吧？一样啊，我们今天也应该这样子相信，对不对？生命是神给你的，当上帝说他要保守你，为什么我们那么惧怕呢？就算他们没有保守我们的身体，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惧怕呢？因为生命不是你的，你没有选择的，这生命是神赐下的嘛。我说肉身啊，你的一切没有办法是你赚取的，所以既然上帝可以给他，当然他可以拿去，他也可以拿回，他也会给回来了啊。所以对于他来说，只要他爱我们，他愿意赐福保护他的儿女呢，其实我们就不应该有顾虑有担心啊。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应该回归了啊，因为他们会想很多嘛啊，回来很亏啊没房子住啊这个产业啊会失去啊，这样，他们觉得好像上帝没有办法给他们恢复啊，他们的就是所失去的这些东西啊，上帝就问他们说，当初是你们是怎么失去的？是我把你们赶出去的 ，OK？ 所以上帝绝对有能力啊，就是可以胜过他们各种的担忧了啊，来供应保护他们。可以吗？那最后一句啊，我们读完就停了哈。第七节，与巴比伦同住的西安民呢，应当逃脱。那这句就是有点责备的话了。OK， 巴比伦是一个城市，但是这你们知道，圣经用巴比伦很多时候是贬义的，就是到了启示录，巴比伦就是地狱的意思了。OK， 那巴比伦就象征了世界了。他就跟这些人说，你们不是平常人，你们是西安民，西安民，这个西安是指圣殿。上帝没有用国际啊来讲他们啊，以色列啊，这是血统啊，这个犹大地啊，这是用好像一个区域。上帝用西安是用圣殿，上帝把他们跟圣殿绑在一起，以圣殿来定义这批人，说你们是属圣殿的。我们知道圣殿是指耶稣嘛，啊，有预表基督嘛，或讲白话就是你们是属基督的人了。你们跟巴比伦在一起，巴比伦住在一起做什么？白话是这样讲啊，他说你们应当逃脱，就是你们应当离开那个地方，因为我现在让你们回来了。OK， 那又回到刚才那个课题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 不常以上帝的殿，或是说以就是敬拜神，以神的子民在一起为我们就是自身的哈一种追求跟定义啊。好像我们是某个公司的员工，我们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啊，连同时我们是某个教会的会友，这样这只是一种哈。为什么你不能把你是属于上帝的子民啊，或是说当然这个子民不是单数的啊，这是群体的，就是你是这个苏黎世华人教会霍泉华人教会啊，或是某某教会啦，随便的啊，总之真教会的信徒来定义你自己。上帝会问你啊，你这些人住在一起做什么？难道你属于这个地方吗？在我开恩让你们回归的时候，你还不走，你在这个地方做什么？好像我常跟我太太去苏黎世啊，就是来华轩讲到，我们当然就是坐火车什么开车什么了哈，但我是调皮了，我就每次都看一下，就早上不同的时间段啊，如果有时候我要很早去，我们可能六点七点到火车站呢，基本上火车站出现的都是多数是老人呢，你从他的穿着看得出这些人是去教堂的。OK， 因为我几乎这十几年我都一直看到同一个老人，就是那个时间出现的，而且他也可能常常看到我，因为我也是那个时间出现，因为他每次都在这个 Neuchâtel 下车的，因为他的穿着什么什么，有一次我好像看到他，因为他坐在我前面啊，有时候我们因为车厢没有多少人，他好像是在读圣经啊，那你大概会看得出的哈，他们整个气质啊什么，他们不是去玩的 ，OK。但是只要一到了十点，就有很多人是去玩的，拖家带小啦，拿着 camping， 拿着脚车啦，你知道这些人肯定不是去教堂的，很多年轻人呐，有的是玩呐什么，总之火车站就挤满了这一种的人啊。因为我就常跟心仪说，哎，这个礼拜天嘛，难道你们的教会不聚会的吗？这些人在这里做什么？你们不是属神的人吗？为什么礼拜天你会出现在山上？为什么礼拜天你会出现在河边、湖边、餐馆？哇，不是不可以去啊！我是说，在敬拜的时候，你为什么会在这里？那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了，对吧？所以上帝也会说啊，我们不属于这个不幸的世界啊，我们当然平常与他们在一起是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做见证，他们是我们就是工作的对象啊，就是我们向他们来见证上帝嘛。但是在敬拜的那一天呢，你有不同的教会敬拜都可以，但是总之敬拜的那一个时刻的那一天，你在什么地方？你岂不是应当出现在圣殿里头吗？所以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上帝来回应了啊。所以这里就说上帝给我们这个自由啊，他如果除去了这个男主啊，也是因为他看见我们的心啊，他就除去。当然我们不要再迟疑了啊，不要再给借口啊，我们愿意去争取去接受啊。你会发现那些男主你去教会的困难，原来它不是原因来的，它是结果而已。所以当你的原因对呢，就没有这个结果了，因为上帝是大能的，可以吗？啊，所以结束了哈，就是撒旦当然会常常让我们在一种就是我们说好像怪圈这样哈，就是出不来的啊，就是一直给我们认为说啊，你必须这个问题解决，是吧？你一定要睡得好啊，你一定要吃得好，你一定要健康嘛，不健康怎么去聚会啊？要健康，那你就死，就不是死了，就是出不来了，你就是卡在那一点，就是要健康，你就一直想要健康。那你要出来，你要说，哎，不健康是结果来的。好了，所以我不要在上面找答案了啊， 睡好不好啊，我的答案就是上帝，我要跟神求，因为我真的愿意去敬拜他。那你就可以从这个我们说这个旋转里面出来了，不会在里面一直转。魔鬼是很希望我们在上面转，转个20年、30年、40年。但我们如果被神的话提醒之后呢，我们就应该选择，你跟上帝说，无论怎么样，断了一只脚我都要去。那么，当然可以嘛，哇，当然开玩笑了，你可以打电话叫新华来载你嘛。总之，我意思说。你坦白想，其实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拦阻你的，是吧？你跟他说好，我全部都摆上啊，各种事情发生，这个是首要，我一定要做。好，你交给神，你看上帝怎么样，就把那些本来的后果，或是说不是这个原因的后果就拿掉了啊。犹大、耶路撒冷，这是属灵的啊，应该是我们基督徒向往的地方。上帝的荣耀在敬拜的时候向人彰显，不是每个教会都这样啊。当然有的教会不注重敬拜神啊，他们只是给人感受啊，唱唱歌啊，或是讲讲故事 OK。 那我不知道啦，那些我们也不说是敬拜，但是如果是按着神的心意教导要求来敬拜，圣经是这样应许我们的，他的荣耀要在那个地方向他的儿女们彰显，这岂不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吗？啊，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可以找到上帝的荣耀向子民彰显的快乐？没有的，找不到的，除了子民聚集的时候才有的啊。但愿我们可以看中了 这个机会啊，今天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们用网啊，我当然也感谢神，我们还可以用网聚会，但我们也心里面切切求啊，上帝不要夺去我们集体敬拜的这个福分。OK， 坦白说，长远用网聚会呢，我们当中没有人站得住脚的。你不要，我们不要觉得这个很舒服啊！我再说一次，如果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我们见耶稣的，我们都不能聚，我们几乎全世界的信徒都倒了。你要知道那么严重，因为有很多的应许呢，在圣经里面讲的。你看新约的书信啊，是在信徒聚集的时候才体验的。所以，我们求主在适当的时候除去啊，把我们重新的啊带到他的面前。无论有多么的困难啊，我们求上帝自己啊看见我们的心意啊而成就。好了，我停在这里了哈，其他我下周再继续好了啊，因为的确讲不完了啊，这个留着下个礼拜。好，停在这里，你们有问题吗？没有。有吗？没有。大家还在啊？好，好。
还在。
没有问题。好了，好。